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我们今天来分享的已经到了约书亚记第九章。约书亚记第九章呢，你可能读来觉得这是一个故事啊，它是一个标准的故事的情节，有情节的高低起伏，有反转啊，有高潮啊，非常完整，有事出有因，也有最后的结果。好，在约书亚记第九章，我首先呢先要跟大家做梳理，第九章到底讲了什么？在我待会的梳理当中，可能会提到的一些文本方面的细节，可能是你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而这些细节呢，是对我待会要分享的这一章真正的属灵的含义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好，约书亚记第九章的它的一个文本的含义大概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叫做畸变人的处境。畸变人的处境，这是第一个方面。好，你们知道畸变人，畸变是个城市啊，畸变是个城市，在畸变的那里所住的人叫畸变人。畸变人是属于哪一个族的呢？啊，我在昨天在当当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问他啊，畸变人是哪一个族的呢？啊。这个你在读圣经，你稍微仔细一点，一个10岁以上的孩子应该马上可以反应得出来。畸变人他的族类是属于西魏人，在刚才的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七节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话。好，西魏人是谁呢？创世纪第十章，西魏是迦南的儿子。啊，《创世纪》第十章，西魏是迦南的儿子。OK，好，西魏人是神在出埃及记、生命记一再的借着摩西的口向以色列百姓所吩咐的，你们进到迦南地要灭绝的迦南七族之一。啊，迦南七族是哪七个民族？我就不在这里讲了。西魏人就是其中的神要以色列人进迦南，以色列人作为耶和华的精兵进迦南，要去灭绝的迦南七族当中的一个。换句话说，畸变的这些西魏人，他们是如假包换的。确实的，耶和华的仇敌，这是第一，他们的身份先要去搞明白。那么现在在畸变的这些西魏人，他们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呢？九章24节，在这个故事的最后的结尾，畸变人向约书亚承认说什么呢？他说：“因为有人实在的告诉你的仆人说，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说要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换句话说，畸变人早就已经听说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以色列百姓要行使的这样一个灭绝迦南七族的这样一个命令，西魏人是知道的。耶和华已经向他的百姓下达了灭绝令。在迦南七族的这块土地上的人都要被灭绝，要从他们的手中，从他们所敬拜的巴利的手中，把这个地要怎么样夺回来。好，这是第一。第二，在这章的第九节，九章九节，畸变人说：“我们听见耶和华你的神在埃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听说了。你在埃及，耶和华你的神在埃及怎么样击打法老，怎么样审判埃及全地，我们听说了。你们在旷野怎么样击败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的事情，我们也听说了。这两件事情，我们也都听说了。然后我们又看见了什么呢？在。”第一章啊，在第九章的第三节，畸变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耶利哥和爱城是离畸变城非常非常近的，埃及很遥远。 你们在约旦河那一边旷野当中所经历的事情也很遥远，但是你们在我们的家门口灭绝耶利哥城，把耶利哥城的男女老幼通通杀戮，灭绝爱城，现在这两城成为荒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看得见的。明白吗？基遍人已经非常清楚，自己这一族的人就是耶和华向他的百姓所下达了灭绝令上的死亡名单当中的一族。这是第一。第二，那你们是不是很厉害呢？耶和华带领他的精兵是不是很厉害呢？埃及的事情我们听说了，旷野的事情我们也听说了，埃及法老挡不住你们，亚摩利王西宏挡不住你们，耶利哥城和爱城就在我们的眼前被你们毁灭了。所以他们非常的害怕。好，这是第一个他们处境当中的背景。什么背景？他们觉得看自己如同像看已死的人一样。我们不仅在这个死亡的名单上，就是再过几天，再过三天，约书亚的营大军离基遍城只有三天的路程。三天之后，我们也将如同耶利哥人一样，如同爱城人一样，在你们的刀下灭亡。所以他们看自己如同看将死的人一样的。但是还有一个处境，什么处境呢？在这个第九章的一开头讲到什么呢？他说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人所知道的这些事情，这时候的迦南诸王都已经知道了。亚摩利王不知道吗？迦南人的王不知道吗？耶布斯的王不知道吗？西魏的王不知道吗？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做了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就是他们同心合一的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诶，这个跟基遍人有什么关系呢？你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第一节、第二节讲的是谁？你们不跟上，思维不跟上的话，一点点都你都听不懂。讲的是谁呀？讲的是王，看清楚，讲的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西魏人的诸王。现在到了第三节，讲的是谁呀？基遍的居民，懂不懂啊？基遍人是什么人？是西魏人。但是西魏人的王，西魏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族，他有很多的部落可能啊，那很多的这些城都有自己的王，这些王已经决定要与以色列百姓死磕。那么现在在住在基遍的西魏人，他们一方面看自己如同像将死的人一样，自己只有三天可以活了，以色列大军马上就过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的王西魏人，他们所属的王已经跟其他的王组成联盟，达成协议，他们要与以色列百姓和约书亚死磕。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是听我这个族的王去跟约书亚死磕吗？还是另作打算？何去何从？明白了吗？我现在讲的这点非常重要。基遍人的处境，我再讲一遍，我用最简要的语言跟你们再讲一遍。基遍的西魏人的处境是：第一，他们认为自己活不过三天了，自己已经是耶和华的死亡清单上灭绝令上的一员，然后耶和华所率领的以色列军队从埃及一路打到这里，没有人可以挡住以色列人的刀剑，所以他们是必死无疑的。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有人他们的王聚集号召他们要与约书亚所率领的以色列百姓死磕。好，我何去何从？这个背景先搞明白，这个基遍人的处境先搞明白，这点很重要。然后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 他们选择没有想要拿起刀剑加入这些联盟的军队与以色列人死磕，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他们选择是要设诡计。他们设了一个诡计，这诡计我就不讲了，他们假装自己是极远的地方来的人。为什么要假，什么叫做假装自己是极远的地方来的人？就是假装自己不在这个死亡清单当中，假装自己不是迦南七族当中的一员，自己是从极远的地方当中来的。他们做了很多的伪装，然后他们来到约书亚的面前，称呼自己叫什么呢？称呼自己叫我们是你的仆人。换句话说，他们的诡计的核心就是做了一个假装，一个伪装。怎么伪装呢？把我们本来是你的敌人这个真实的身份隐藏起来，变成我现在是你的仆人，对吗？这是基遍人的选择。基遍人选择他们不跟以色列人死磕，他们觉得唯一让自己有可能活下去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现在用一个小小的诡计隐瞒住约书亚，看是否能够成功。如果能够成功，约书亚就不会见看自己如同是他们的敌人，是必定要灭绝的耶和华的仇敌，而是看我们是他们的仆人。这叫基遍人的选择，这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约书亚的判断。我来问你们，基遍人这个诡计有没有漏洞？基遍人的这个诡计是万无一失的吗？天衣无缝的吗？基遍人的这个诡计是很完美的吗？是很聪明的吗？基遍人这个诡计有没有漏洞？基遍人这个诡计有一个天然的大漏洞。怎么叫天然的大漏洞？假如说基遍人真的是从那个极远的地方来的，来向以色列百姓求和的，但是问题是，现在以色列百姓还没有攻占迦南全地，在那个死亡名单上的迦南七族的人，约书亚都还没有攻占，现在才只是刚刚打了耶利哥和爱城，哪怕这个消息传得很快，已经传到极远之地的人，现在极远之地的这些基遍人，假如说这些打引号的不存在的这些基遍人，他们有必要千山万水现在就要来求和吗？求和是指什么意思？求和是一旦我发生看到了危险，你对我有危险，你想要进攻我，但是我又自认实力不足，然后我才向你求和。现在以色列人，如果你从极远的地方来，以色列人都根本还没有到你的家门口，可能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战略地位当中根本没有要威胁到你的计划，你要来求和干嘛？所以这个计划是稍微冷静一点的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但是以色列人相信了，约书亚相信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相信呢？约书亚的第一个判断就是第十四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一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就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向他们起誓。那约书亚为什么相信了呢？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你稍微动点脑筋，你都知道这件事情一定要再去查验清楚的。但是约书亚为什么就相信了呢？这里你一定要明白，作者在这里强调的不是以色列人相信，而是约书亚首先相信了，因为约书亚是以色列人的首领，是他来做判断的。那么约书亚为什么相信了呢？而且约书亚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去求问耶和华，你知道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们觉得不可能判断错。如果他们碰到难断的事情，他们觉得、哦、我当然应该去求问耶和华，但是现在他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很轻易就判断了，所以他们才没有去求问耶和华。那为什么他们如此轻易就判断了？因为很简单，两次大胜仗已经让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的威名 早就已经远扬了。万国来朝是必然，明白吗？两次巨大的胜利，对伊利哥城、对爱城、伯特利巨大的胜利，已经让以色列人觉得他们这支军队是所向披靡的。这样的消息传到哪里，那里的城就应该来抢和，就应该来臣服，就应该来进贡，明白吗？所以这件事情是必然的。所以他们被这样的一种胜利，被这样的一种胜利所带来的，好像自己的虚名，实际上不是他们的名，而是耶和华的名，才是要被高举的。但是他们被这些自己的东西所迷惑。所以，约书亚根本觉得没有可以判断的，也不需要去求问耶和华，这件事情是必然的。所以，他们接受了他们的礼物，就和他们立约。立的是什么约？立的是两个国之间的啊，两个族类之间的一种和平之约。然后呢，向他们起誓。好，这个起誓是什么？因为在后面，当他们发现自己上当之后，他们仍然没有想要去惩处这群人。就是因为他们起了誓，在后面我们看到啊，众首领在第19节，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了，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为什么？为什么起了誓之后就不能害他们？为什么？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是什么意思啊？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来起誓，就是指着神的信实来起誓，用神的信实来为我的信实来背书。因为耶和华是信实的，所以你们应当相信我向你们所起的誓的诺言一定会实现。如果今天我违背了这个誓言，这就意味着，我也不承认耶和华是完全信实，这就叫做指着耶和华的名来起誓。所以以色列后面的全会众，包括约书亚，他们觉得我们既然已经起了誓了，已经容他们存活了，我们就不能够再去杀他们。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对吗？他是对的。因为这个誓言非常的重要，因为等到你推翻了，轻易推翻了自己的承诺，你不是打自己的脸，而是打了耶和华的脸；不是辱没自己的名，而是辱没耶和华的名。然后等到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约书亚就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欺哄我们呢？这是什么？这就是定罪。”约书亚说：“你们为什么要欺哄我们呢？”就定了畸变人的罪。畸变人犯的是什么罪？欺哄约书亚和他背后的神，欺哄耶和华。所以约书亚说：“你们现在是要被咒诅的，你们现在是要被咒诅的。咒诅的结果是什么？你们要做奴仆。”要做我们和耶和华神的奴仆，然后你不仅要服侍我们，也要在神的殿当中劈柴、挑水。畸变是一个大城，这个城市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城市有非常完善的水利工程，有非常好的水源。所以，畸变人非常擅长劈柴挑水，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以后的畸变人就在以色列人当中，这讲了约书亚就让他们将来为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好，现在呢，我把这一段第9章这个故事，我分三个方面来跟你们讲了。第一，叫做畸变人的处境；第二，叫做畸变人的选择。第三，叫做约书亚的判断。畸变的处境就是一个字死。畸变的选择就是一个字骗。 约书亚的判断开头完全凭自己的意思在做判断，太过自信。但是随后约书亚也没有去打破他们向耶和华所立的誓言，然后定这些畸变的人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是欺哄我们，所以他们要被咒诅。你们知道畸变人的结局是什么吗？很多时候啊，这段经文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读了就是不明白他在讲什么意思，因为总是问错问题。我相信在以前很多的时候，你们的解经当中都会把重点放在什么呢？放在你看畸变人。去思想畸变人到底是得救还是没有得救呢？畸变人到底跟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这些都已经问错问题了，所以根本不会去明白圣灵要借着这段话让你去得的益处。我先跟大家讲讲畸变人的后面的一些经历，圣经所叙述到的一些经历啊。这里所说的畸变、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这四座城的西魏人，统称叫做畸变人。当他们投降约书亚之后，在约书亚记后面，在分地的时候，这四座城的地都被分给了哪个支派，知道吗？这四个城市都被分给了便雅悯，都被分给了便雅悯人，成为便雅悯支派的大臣。好。然后故事就很有趣了。约书亚记后面呢，就是士师记。士师记最后发生了一件惨剧，对吧？你们都很熟悉，有一个利未人的妾啊被奸杀，然后利未人把他的妾尸体切成12块，送到以色列12支派，让他们出来要惩处凶手。凶手是谁？凶手就是便雅悯人。然后在这样的一场11个支派。在耶和华面前，如同一人出战，来与便雅悯支派，好像弟兄之间彼此相残的战争当中，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是便雅悯人被杀的只剩600个人。便雅悯，这个经文你们随后自己去看啊，便雅悯人所在的城市都被毁坏殆尽。我再讲一遍，就是在士师记的这场征战当中，便雅悯人所在的这些城市都被毁坏了，里面的人都被杀光了，到最后只剩下便雅悯600勇士留下来。而这些城市当中就包括畸变他们的城市。后来这些城市要在便雅悯这个600人继续娶妻生子这个支派保存下来之后，在后面再要重建的。好，这是一个往后发展的脉络。好，等到了撒母耳记，等到了大卫的年间啊，我们继续看到一个有趣的发展，神用瘟疫来惩处以色列人，惩处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在扫罗当王的时候。扫罗立志要杀灭畸变人，为什么要立志杀灭畸变人？因为扫罗认为畸变人本来就是要该死的，他们就是我们要除灭的死亡名单当中的人，凭什么让他们在我们这个中间活了那么久呢？所以扫罗为神大发热心，这个热心打引号的热心，他要立誓杀畸变人。扫罗就大大的得罪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曾经指着耶和华的名向畸变人起誓，要存留他们的性命。所以到了大卫年间，神用瘟疫3年的瘟疫击杀以色列人，就是因着扫罗杀了畸变人，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这个时候，畸变人就提出来，大卫就提出来要将扫罗的后裔7个人处死。为畸变人所流的无辜的血偿命啊！这是第二个线索，第二个线索给你们看到后面的一些结果。 第三个线索，畸变人为神的殿劈柴挑水，就畸变人开始在神的会幕当中做一些就是奴仆的工作啊，记住奴仆的工作，他和立位人的工作、祭司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他是奴仆啊，奴仆的工作。会幕在从旷野经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之后，首先放在示罗。会幕就在示罗，因为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需要有一个独一的敬拜场所。但是后面会幕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畸变。所以等到所罗门当王的时候，他就是在畸变向神来献祭。这时候会幕在畸变，约柜在耶路撒冷。啊，约柜这时候和会幕分开的，因为约柜被掳了之后，大卫把他迎回来。这时候的会幕就是在畸变，所罗门就是在畸变向神献祭，神就是在畸变向所罗门的异梦当中向他启示，神要赐给所罗门智慧。然后直到后面所罗门建圣殿。我刚才讲了后面的从历史的角度所发生在畸变人身上的三件事情，讲这三件事情是告诉给你们听，不用从后面所发展的这些事情的任何蛛丝马迹当中去思考，那畸变的这些西魏人他们到底得救了没有？圣经从来没有回答你这些问题，这些根本不是你要去思考的问题。当你去想这些问题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在圣就在就没有在圣灵的光照当中让你能够明白。好，那么这段的属灵含义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一段畸变人用自己的诡计欺骗约书亚，而使自己存活的故事呢？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开始，约书亚得到的命令就是要将死亡名单上所有的迦南七族的人都杀尽，为耶和华报仇，将他们所占领的城市地土通通得地为业，作为耶和华的产业，作为耶和华的地土，然后作为他所赐给他百姓的产业。只有两个是例外。一个是谁？拉合。一个是谁？畸变人。畸变城的居民是例外。除此之外，神没有任何的例外，他们与以色列人立约，能够存活的，只有这两个地方是例外。好，现在我想告诉给你们听的是。我在很多次跟你们讲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姊妹说，我说你这样读圣经是根本读不出来真正的含义的啊！我相信你们心里面有1000个不服气啊，觉得呢，怎么我就读不出来了啊？我告诉你，读不出来，就是读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角度不对。角度是什么？角度就是一定要我在那个专题当中所说的，当你打开圣经，你要把它当成是你生命的粮，脚前的灯，好来读。当你把它打开圣经，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当中打开圣经呢？那今天的约书亚记第9章就告诉给你听，放在什么角度，你就是畸变人。你是谁呀？你与迦南人有什么不同？你与迦南七族的列在耶和华的灭绝的名单上的人有什么不同？这个灭绝令是在出埃及记神才赐给摩西的吗？这个灭绝令是在申命记的时候摩西才吩咐以色列百姓的吗？这个灭绝令，这个死亡名单在创世纪第2章就已经下达了。凡吃这个分别上述的果子的时候，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亡的审判有更改过吗？没有更改过。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如今，凡亚当的后裔都在这份死亡的名单当中。我们是谁？我们就是畸变人。我们有几天可以活？ 畸变人有3天，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活？可能1秒钟。你在母腹当中就已经被神放在这样的一个名单当中，为什么？因为你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你是死在罪恶当中的人。你只有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圣经才会对你有价值，知道吗？现在你打开来了，你才能够去体会畸变人的惶恐，畸变人的恐惧，畸变人心里深深的有对谁的害怕和敬畏，知道吗？约书亚。你们去想象一下，当畸变人带着那些自己做的发霉的饼，带着旧的皮带。啊，满脸风尘仆仆的，伪装了，化妆好了，到了约书亚门口的时候，到了基甲营要会见约书亚的时候，他们的心都在颤抖。如果约书亚一眼就识破我们的诡计，本来我们还有3天可以活，今天立马死。换句话说，畸变人这个故事讲的核心是什么？讲的核心是畸变人用自己人的聪明，用自己的诡计，逃脱了约书亚手中所伸出来的耶和华大能的膀臂，伸出来的刀，审判的刀。所以你读完约书亚记第九章，你应该问自己的是什么问题？你应该问自己什么问题？很简单，你就是畸变人。你凭什么躲过第二个约书亚手中所伸出来的刀？你凭什么躲过第二个约书亚手中所伸出来的审判的刀？这才是你要问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旧约约书亚的这个名字跟新约耶稣基督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今天早上在我6点多钟的时候，我再起来，早上起来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大受感动。心里受什么感动呢？我们都奉差去传讲福音。我们都奉差去传讲基督的福音，我们都奉差去传讲基督，是吗？但是，我盼望在今天这个主日，现在时刻时刻，借着神对我的呼召，我向你们讲明白，我奉差传讲的是什么样的基督。换句话说，现在你向一个外邦人讲基督的时候，你向一个外邦人跟他说你要来信靠基督，你要来认识基督的时候，基督的是什么样的形象？这个第二个约书亚是什么样的形象？这个第二个约书亚是马槽当中的婴孩吗？你们平安夜过多了。当你向一个外邦人、向一个死人、向一个罪人去传讲基督的时候，他不是马槽当中的婴孩，他不是耶稣受难记里面那个耻辱的、羞辱的、鲜血淋淋的、挂在十字架上的被救赎的罪犯。现在耶稣还在马槽吗？现在耶稣还在十字架吗？现在耶稣还在坟墓里面吗？没有，他已经死里复活，如今坐在天上，等着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你们对一个不认识基督的人说，来吧来吧，认识基督，是吧？来吧来吧，认识我所传讲的基督，然后你把他带到圣诞节，他在那里看一幕喜剧。看三个博士到台前来敬拜一个洋娃娃，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现在还能够让人到马槽、到拿撒勒去认识耶稣，到伯利恒去认识耶稣吗？我去过伯利恒，以色列我只去了一次，我再也不想去了。那个地方怎么可能是圣地呢？ 那个地方怎么可能是圣地？伯利恒那个所谓的马槽中间放着一个 Made in China 的洋娃娃，那是圣地吗？啊？导游要带着你满山的去寻找哦，骷髅山啊，那就是骷髅山，你知道吗？因为你现在看它像不像一个骷髅啊，那就是有可能耶稣基督的坟墓啊，耶稣基督曾经在这个里面经过考古学，现在我们有三个地方确定有可能是耶稣基督的坟墓，不是 A 就是 B 就是 C，我们要找耶稣基督的坟墓干嘛？我们要去拿一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曾经展示过的裹尸布，然后建一个宏伟的教堂吗？我们要向人传讲的基督是什么样的形象？再次翻到启示录第一章13节到16节，你们不用翻，我读给你听，而且我会读3遍。约翰看到的是什么？约翰是最后一个使徒，他在拔摩海岛。可能这个时候约翰已经年龄非常老迈，其他的使徒全死了。使徒们中间现在只剩下约翰了。约翰从跟随耶稣基督传道3年多。在十字架上下面看着耶稣基督死，没有他，没有人比他更认识基督的。然后他们要奉使徒，就是什么？就是奉差遣去为基督做见证的。但是就是在拔摩岛，就是在他90多岁的时候，他是最有资格的、最年老的、资格最深的、资历最深的、职务最高的教会领袖。我刚才讲了，有谁可以到他面前说，我比你更认识基督？但是为什么要在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要向他显现？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在7个金灯台中间看到人子？看到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2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为什么耶稣要向他显现？我请问，如果他认识耶稣，为什么耶稣要向他显现？如果这个形象的耶稣。约翰就非常的熟悉，他为什么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你要向别人，向一个外邦人传讲什么样的基督？这才是你要传讲的基督。基督再也不会回到马槽，基督再也不会被挂在十字架，基督再也不会被人杀死。他再也不会躺在坟墓里面3天黑暗当中。我们所传讲的基督是那已经死、已经复活、如今坐在天上、将来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这就是我的呼召。我蒙召就是要向你们传讲这样的基督的，因为以前你们所认识的基督，在我看来，只是那个道成肉身的基督，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不是约翰在拔摩海岛所看到的那个将来我们闭眼安息所睁眼看到的基督。这不是一个基督，明白吗？这才是第二个约书亚。所以现在我问你，你现在作为畸变人，你是迦南人， 你是罪人中的罪魁，你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就是死人。你现在遇到这样一位从口中会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右手拿着七星，眼目如同火焰的主站在你的面前，你怎么逃脱他的愤怒？你怎么逃脱他的烈怒？拉合是怎么逃脱的？我来帮助以色列人，我帮助你们，因着我帮助你们，我是你们的恩人，所以我祈求你们饶恕我的父家。基遍人是怎么存活的？借着诡计，借着诈骗。我们是不是也能在这样一个人子面前假装自己是义人，假装自己不应该被审判，假装自己是公平的？我们还能去帮助他什么吗？我们还能去为他做点什么来交换他的赦免吗？没有，知道吗？我再讲一遍，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兵丁，手中拿着死亡名单，跨过约旦河。这时候只有两个人逃脱了拉合和基遍的居民。那个第二个约书亚就要从天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谁能够逃脱？靠什么而逃脱？我们是借着什么与那个第二个约书亚来立约？第二个约书亚是借着什么誓言说我必定会让你活？我再讲一遍，如果你向那位马槽的婴孩祈求，向那个只是被挂在十字架上，只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祈求，而不是向那位已经死里复活，并且就要驾云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主祈求，你断不能得救。因为很简单，基督若不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我们就死在最终。当我们像这样的一位约书亚祈求的时候，如果今天我要向你们传讲福音，我要让你们带领你们去认识的，这是这样的一位基督，然后我就问你，你能拿什么向他交换拯救？你能拿什么配得他的拯救？ Nothing， 什么都没有。我们是因着什么向他祈求？我们是因着信，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抓住他的恩典，抓住他的誓言。好，现在我要给你们看约书亚记第九章，以色列人持守了这个指着耶和华的名所宣的誓，所以我们不能动基遍人一根毫毛。扫罗想要杀基遍人，他就被上帝大大的惩处，因为这个誓言不能破。现在耶稣基督向我们立什么誓？你们知道吗？耶稣基督向我们立什么誓言？我跟你们读两段经文，其实你们很熟的，都不用翻。你们知道在圣经啊，特别福音书啊，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讲话非常喜欢用四个字，哪四个字啊？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个实实在在，你们都知道，它在原文上就是跟 Amen 是一个含义。这个实实在在就是发愿、发誓言用的专属语。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下面的事情就非常重要。我在主耶稣所讲的话当中截两段经文，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很简单，信的人有永生。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请问，信的人有永生，信的是谁？人子的肉，人子的血，人子是谁？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个我是谁？回到前面，是马槽当中的婴孩，是十字架上挂在两个罪犯当中，在人看来是羞辱的这个样一个基督吗？不是。是死里复活的基督，是已经得了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基督。他向你发誓，信我的人有永生。他向你发誓，吃我肉喝我血的，我就有赐你生命在他的里面。约书亚所发的誓。刚才我给你们看了畸变人的后续的情况，约书亚向畸变人所发的誓言，能保护畸变人一辈子吗？不行。但是第二个约书亚，他已经死过，已经复活，不会再死。他如今坐在天上，执掌王权。他向我们所发的誓言，必定成就。你凭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督，公义的基督面前，得蒙他的赦免。你凭什么这样一个罪人可以得蒙他的赦免？你凭什么这样一个死人可以在他里面得生命？凭什么？你要勇敢的抓住他的应许，坚定的说：“主，我信你。”因着这样的信，我要完全的跟从，依靠你。他就赐给你生命，你就到他这里了，你就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以至于和他联合。这就是约书亚记第九章畸变人的故事。魔鬼的诡计就在这里，让你整天读着圣经，查很多资料，去想畸变人到底活还是没有活。但是圣灵。是要感动你，问你，你当怎样才能活？求主怜悯我们，要真实的明白你是怎样的处境，明白吗？我刚才讲的什么？畸变的处境，你是怎样的处境？畸变的选择，你是怎样的选择？约书亚的判断，基督会怎么来判断？然后你说我绝对不会骗他，我不会假装自己不是罪人，我会要向他悔改，说我主啊，我是罪人，我就信你。是的，很好，但是他就要来考验你的信心，他就要来考验你的信心，他就要介入你的生活，他就要来带领你的脚步。为什么？因为畸变人到最后凭着人的诡计计谋，他们到最后得到的一个结果，无非就是以色列人的奴仆。我们却要因他得救，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第二个约书亚对你的承诺。这是第二个约书亚因着他的公义信实不改变的旨意。当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生命在你们里面的时候，他希望你用祷告回应他。他需要你向他说：“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你在我里面活。我愿完全奉献归给你，当作活祭。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阿门。 这是什么？这是你的誓言。祷告是什么？心愿清单吗？祷告是基督对我们的应许，对我们的誓言的你的回应，你的信心的彰显。你的祷告，这样的祷告，主必定应允，他必定会帮助你跟从他。你不是要跟从他吗？他就会帮助你跟从他。你不是要依靠他吗？他就会帮助你依靠他。你不是要跟他说我要活着就要按照你的旨意去活吗？他就帮助你按照他的旨意去活。这就叫做祷告蒙应允。好，愿这段的信息进一步的追问你们心中圣灵对你们的光照，你们到底是谁？你们信靠的基督到底是谁？你凭什么站立在他的面前？求主来带领，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父神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实在是恩待你自己的百姓，你自己的教会，赐下我们话语。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心常常昏昧，耳朵是聋的，眼睛是瞎的。我们何等是瞎眼的？我们只看自己的需要，根本不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当我们说你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我们根本不愿意认你是我们的主，根本不愿意来跟从你，根本不愿意将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实在是帮助你自己的百姓，因为你是教会的主，你是我们的主，直到永永远远。求主实在恩待保守我们今天主日在你面前的敬拜和我们后面的圣餐和分享，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